洪熙一听洪焕说想让自己出面跟内务府说说，弄一篓橘子来给这些小兄弟们尝尝鲜儿，不由低头想了想，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哎，要说呢，弄一篓子橘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这是刚刚进贡来的，慈宁宫养心殿都还没送呢，咱们就先吃了，让人知道了还不得说咱们不知道理啊，不出事便罢，万一闹出什么不是，自找麻烦不说，嘿，为了吃个橘子让十六叔数了一顿不上算呐。洪焕把嘴一撇，哎呀哎呀，罢了罢了，贡品没入库都不记账的，太监们还吃呢，我们就不能尝尝了，就算不能整篓子的班，一个人弄一个，那也不行啊，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，就算是万岁爷知道了也是一笑了之，三哥亏你还是王爷呢，连这点子胆量都没有。洪熙觉得洪焕说的也有道理，就笑着点了点头说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就你嘴馋，哎，洪赏你过来点点人数，然后啊去内务府找老赵，就说我的话，有几个小阿哥基石，瞧瞧有那封的不严实的篓子，一人弄一个尝尝鲜儿。这个洪赏啊也是康熙皇帝的孙子，他是康熙皇帝的大儿子，老执亲王的最小的儿子了，今年才14岁，父亲因为犯罪一直被圈禁着，已经去世三年了，在这群阿哥里边他是最不得意的了，平常呢老实的不得了，一步路不敢多走，是一句话不敢多说，尽管一听说有橘子自个儿也想吃，但是他是绝不敢出这个头的，只能随大流，现在听见洪熙叫他去办，那他巴不得的呢，答应一声转身就去点人数了，一共啊是36个人，点完了他兴冲冲的跑去找老赵，老赵一听说是王爷的意思，又是阿哥们想吃，哪敢怠慢呢，赶紧挑了36个大个的，吩咐记账的按途中损耗折扣，然后呢用食盒子装好了亲自送到了玉庆宫，这些小阿哥们正等着着急呢，一见橘子送来了，欢呼一声就围上去喽，呵，一人一个呀，这就拿起来就吃，眼见的这盒子里就剩下一个了，洪赏心想那这就是自己的了，伸手刚要去拿，冷不防洪焕从背后一伸手拿跑了，他拿走之后是一边剥皮一边还说，嗨，有头有脸的都有了，咱这没成色的呢也沾沾光，说着掰了一半送进嘴里，大口大口的嚼着，洪赏站那儿愣住了，这眼看别人都吃了，吃的挺得意，唯独自己没有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，想了半天明白了，感情刚才点人数的时候啊，嗨，他把自个儿给忘了，真是的，要说吃不吃橘子屁大点的个事儿，根本不值一提，但是自己辛辛苦苦的跑腿儿，到头来没吃上橘子本来就够倒霉的了啊，还要听人家风凉话，洪赏这脸就拉长了，再说这些兄弟们也不够意思，如果他们一人两半分给洪赏一点，这也就没事了吗，他们不但没给洪赏分，一个个还幸灾乐祸，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着，一边还冲着洪赏直做鬼脸儿，嘴里稀里呼噜的在那馋洪赏，这么一来洪赏终于受不了了，没好气的说，哼，这舌头嚼的好没意思的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放这些虚屁给谁听啊，兄弟们见他骂人了越发起哄来，哎呦好甜呐！啊，哎呀真甜，哎不不不，我这个啊有点酸，带那么点酸头， 哦，不对，你说的也不是，我这个呢，明明是酸中带甜，我这个是甜中带酸。你说的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说说，这一样的树怎么结出来的果子这味道不一样呢？我这个是甜极了，甜极了，不信你们尝尝。这红焕呢更损，回过头来问兄弟们，我问你们个事儿啊，你们可知道玉皇大帝叫什么名字吗？小兄弟们一个个摇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时候红焕更来劲了，得意洋洋的说，告诉你们吧，这玉皇大帝呢叫张友仁。当年呢姜子牙封神的时候，他是想把玉皇大帝的交椅留给自己坐的。申公豹在旁边问说，你封这个封那个的，那玉皇大帝这张椅子由谁来坐呢？姜子牙笑着说，哼，这你就放心吧，这张有人坐。这张友仁呐，当时就出班奏道，张友仁谢封。得，这么一来啊，姜子牙只好蹲在外面看神仙们写实香火喽。他得意洋洋的还没说完呢，红裳已经气得脸色苍白呀，他呼的一下扑上去，啪的一声就把红焕手里剩的橘子给打掉了。这还不解气呢，索性是挨着个的打，见谁手里有橘子就打，一边打还一边说，我叫你们吃，我叫你们得意，哼，橘子落地一辈子晦气。这么一来啊，红裳犯了众怒了，一群小阿哥群起而攻之啊，有的打，有的叫，有的使绊子，有的拿橘子砸，顿时乱成了一团。这老赵一看大事不妙，溜之大吉。红熙呢正在里边下棋呢，听见外边乱糟糟的，赶紧就出来了，只见满地的橘子和橘子皮，一群小阿哥正围着红裳拳打脚踢呢，不由大喝一声，都给我住手，看看你们这样子成何体统，为首的给我站过来。这个红焕啊，平常和红熙的关系比较近，一见红熙出来了，觉得自己有了倚仗，更加肆无忌惮，趁红裳一愣神的功夫，他上去就是一耳光，把红裳打了个满脸花。这下红裳可不干喽，破口大骂呀，好啊，你个母狗养的，你仗势欺人是怎么着？你一边骂一边往上扑，被几个太监死死的给拽住了。这时候红裳已经气急了，扯着嗓门喊着，红熙，你拉偏架，怎么着？你是想合伙欺负人吗？你们？其实啊，红熙根本就没想着要偏着谁，向着谁。他贵为亲王，红裳不过是个没爵位的黄袋子阿哥。见他竟然对自己这样无礼，顿时也火冒三丈。他大喝一声：“把他给我摁跪下！没王法的东西，跟他爹一个样。”这俗话说，狗急了还跳墙呢。别看红裳平常老实巴交的，今天可真是急红眼了。听了红熙的话，他毫不示弱，大声说，哼，你才跟我爹一个样呢，你还跟你爹一个样。红裳虽然被几个太监拽着，一边正是一边喊一边哭，哼，是啊，我没王法，你们有王法，对不对？嘿，有王法，你们就不会干那没王法的事儿。杨师傅，杨师傅，你病得好蹊跷，好惨哦，杨师傅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好不了了。杨师傅，你要是不病，只怕我还好过点儿。杨师傅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 这在场的人心里乱哄哄的，谁也没听出来红裳哭得有文章。只有红熙听了红裳的话，他的头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，他强制镇定着自己， 黑着脸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都进去读书，闹成这个样子，待会儿十六叔和永皇永莲来了，瞧着像什么样子。说完走过来拉着红裳说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好兄弟，哎，我呀真的不是拉偏架，嘿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何必动那么大的气呢？你放心，回头啊我料理红坏，替你出出气，走，跟哥哥进去，有好东西给你呢。这红熙为什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？当然了，这里边是大有文章，他是做贼心虚，他听出了红裳的弦外之音，不由心中一惊，暗想，这事儿我们做得如此机密，红裳怎么会闻到味儿呢？听他的话音儿，好像是知道了点什么，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他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。那是冬至过去的第二天，这一天啊，洪熙要到李藩院和光禄寺去办事，路过东华门的时候呢，忽然觉得有点冷，他想起来自己在玉庆宫常备了一件狐皮袍子，这个地方别的太监又进不去，只好自己进去拿了。他进了尚书房，学生们还都没到呢，只有杨明石一个人坐在那儿，他紧锁眉头，好像在想什么心事。洪熙一边摘下挂在墙上的大衣，一边问，杨师傅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杨明石吓了一跳，啊，哦哦，是王爷来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看看。洪熙一见杨明石的脸色不大好，赶紧走过去，心里忐忑不安。啊，杨师傅，您的脸色不大好啊，怎么？难道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杨明石没说话，拿出一本窗课递过去了。所谓窗课，就是咱们今天说的作业本。喏，这是鸿雁写的仿字，王爷自己拿去看看吧。这洪熙莫名其妙的看了看杨明石，接过本子看了看，这是一本普通的大字本啊，没看出有什么毛病。哎，杨师傅，这字写的没什么特别呀。王爷，你把仿帖抽出来，看看背面。洪熙依言而行，把夹层里面的字帖抽出来，看了看，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。翻过来一看，这横七竖八大大小小写的都是字。杨明石用手指指右下角说，你看看这儿。洪熙仔细一看，是两行端正的蝇头小楷，是这样写的，辛卯庚午丁巳丙辰，何以自克，七里难明，当问之阳，贾世芳捉妖，有趣有趣。下边还画着许多乱七八糟的符。洪熙一看就觉得头皮发麻，脊梁骨后面直冒凉风，他强自镇定地说，啊，这不过是小孩子信手涂鸦练字儿的，我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。杨明石冷冰冰地说，当然有意思，这八个天干地支是当今皇上的生辰，可能有人说他相克，鸿雁偷听了记下来，想来问我的。下边画的这些个符我也不懂，不过没关系，去一趟白云观问问张正一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你别看字不多，这里面有好大的一篇文章呢。洪熙越听是心越往下沉，愣怔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，是鸿雁来问你的吗？
哼，他还没来得及问我呢，是我不小心把茶水洒在本子上，才显出了这些悖逆的字迹。 当时我把红雁叫过来问，他支支吾吾的，我倒是听了不少弦外之音呐。
红熙的脸更加苍白了，他都胡说了些什么？
哼，你自己干的事儿，还用得着问我吗？
杨明石突然拍案而起，提高了嗓门说：
别忘了，我做过六年知县，平常看你温文尔雅的，怎么心里存着这种念头？
难道你就忘了前车之鉴了吗？竟然照搬允寺那一套邪门歪道，你自己手拍良心想一想，皇上待你不薄啊，你怎么能动这样的歪心呢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罪名吗？
你到底请的哪儿的妖道？把他交出来，再上一个请罪的折子，这是你的唯一出路。
洪熙听了杨明石这番质问的话，心胆俱裂，浑身打颤呢，差点瘫在地上。
这件事儿虽然他不是主谋，但是他确实知道，而且还积极参与了。这事儿要是败露了，自己掉脑袋不说，还要株连九族啊，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。不过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杨明石刚才说的话，他好像并没抓住什么实质性的把柄，不能承认。想到这儿，他试探地说：
杨师傅，您能这样说，足见您既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又不失仁爱之心。前些天也不知道是哪位弟弟，确实请过一个老道，说是府里后院闹鬼，请他去做法事镇鬼的。我连这个老道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真不知道弟弟们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。
这样吧，杨师傅，您宽限我几天，容我查查清楚。您放心，该怎么处置，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
当时呢，杨明石是将信将疑。
怎么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？
哼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能背着你吗？洪熙装出十分诚挚的模样。
师傅，真的，我敢起誓，刚才猛一听您说这事儿，我也吓了一跳。您想啊，家父在世的时候，大伯执亲王就是对他用这种手段吗？我虽然是亲王，也是读书人呐，自古以来从来没听说过用这种手段能成就大事的。我就是再笨，也不至于照搬大伯那一套吧。现在既然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也不能不管。师父给我几天的时间，等我查出来，一定严加惩处。
杨明石见他说的这么诚恳，声泪俱下的，不由长叹一声：
唉，要是照我以前的秉性啊，这会儿恐怕弹劾你的奏章已经递上去了。谁让咱们是师生呢？狗不叫，师之惰。你的父亲老李亲王在世的时候有恩于我，再说我也实在不愿意看着你们这一代再遭大劫呀。唉，这是怎么说的呢？既是君臣又是手足，怎么就会做出这种事呢？
洪熙一看有了回旋的余地，便扑通一声跪在杨明石的面前：
师父这番话仁德之至，上动天听，先父在九泉之下一定听得见的。师父，我们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说完是泪如雨下。
杨明石一看他这样也慌了。
哎哎，王爷，你这怎么使得呢？快起来，快快请起。待会儿阿哥们进来，这瞧着算怎么回事呢？
一边说一边去扶洪熙。洪熙跪着没动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杨明石说：
求师父恩典，等我查出来是谁干的，一定处死他。
只是请师父不要惊动朝廷，这种罪名是株连九族的呀，任谁也担当不起呀。师父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，反正结局都一样，就听凭朝廷处置吧。
洪熙的花言巧语终于软化了杨明时，他一边扶起洪熙，一边说：
哎，不光是你李亲王府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就是朝廷也不宜再折腾这些事儿了。好吧，王爷，我就暂不上奏，但三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办这事儿的人一定要处死，是哪位阿哥的主谋，另外找个理由请旨削掉他的爵位，这样我就把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。唉，想我杨明时一向光明磊落，从来不做违心的事儿，想不到这一次要……唉，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低头不语。这样啊，两个人就算是达成协议了。但是杨明时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自己就遭人暗算了。他讲完书，只是喝了一杯茶，就突然歪在椅子里了。左边身子一点都不能动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死死盯着站在一旁的洪熙，想说什么，可是嗓子好像被什么堵住了，就是说不出来。洪熙看着杨明时口不能说，手不能写，心中是暗暗得意。他觉得这件事儿他们办得十分机密，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今天洪赏当着众人的面加七加八的说出了那些话，听那话音儿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似的。那么洪赏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就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洪熙以为那天他和杨明石谈话的时候屋里没有别人呢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那天中午放学呀，洪赏没回家，吃了点心就躺在熏笼旁边的春凳上假寐，所以洪熙和杨明石的谈话他是一字不落的都听见了。今天洪熙听了洪赏的话，当然十分紧张了。他好不容易熬到放学，强自按捺着心中的恐惧，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出了东华门，把贴身太监王英叫到跟前，低声说：你赶快去一趟恒亲王和怡亲王府，叫洪生和洪昌赶紧到这边来一趟，就说我得了几本真版的图书，请二位爷过来观赏。这王英答应一声，打马扬鞭飞奔而去。洪熙乘轿打道回府，一路上洪熙一直在琢磨，在杨明石茶水里做手脚的事儿办得十分机密，洪赏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想了半天也没想个头绪出来。大轿平稳地落地了，王英打开轿帘，见洪熙还在闭目沉思，就说：王爷到家了，生爷昌爷已经先到了，在里边候着呢。洪熙这才睁开眼睛，下了轿直奔书房。